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初信造就第十课，属地与属天。首先我们来看以色列人跟属地的祝福。世人犯了罪都奔向灭亡，上帝呢就差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为世人死，赎众人的罪。不仅这样，上帝也要改变人，使人脱去犯罪的天性，活出上帝的性情，并且呢要借着人胜过魔鬼，使上帝的国度呢降临在地上。但是人怎么能够知道上帝的心意跟计划呢？当神的儿子真正来到的时候，有谁能够知道，有谁能够认出他呢？人凭什么来相信他呢？所以呢，上帝需要一块完全空白的画布，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计划呈现在这个画布上面，让世人知道他的心意。那这块画布呢，就是以色列民族，他们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英文叫做 chosen people， 是上帝所拣选的，是上帝所拣选的民族。圣经的作者几乎都是以色列人，耶稣基督也是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拣选以色列这个小民族，而没有拣选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埃及人、希腊人或者其他任何民族呢？这个民族不能是任选一个现成的民族，而是必须从零开始，由上帝精心量身打造的。它必须是一块完全空白的画布，没有受到任何偶像崇拜的沾染，不受异教思想的影响，不和其他种族混杂，乃是完全被上帝分别出来，为上帝而存在，归他专用的。圣经称这个叫做分别为圣，就是上帝从一堆普通的器皿当中挑出一个，将它洁净，指定呢归上帝使用，这个器皿就成为圣的，有别于俗的器皿。以色列人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民族，新约的基督徒呢也是被上帝分别为圣的族类，单单属于上帝，单单为他而活。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基督徒是圣洁的国度，圣洁就是被神分别为圣，是被神分别为圣的一群人。那上帝拣选的亚伯拉罕呢，就呼召他离开充满了偶像的乌尔，来到迦南地。这个乌尔在波斯湾头这边，那他被呼召出来之后，就经过这个幼发拉底河往西北走，到最后到了迦南地，就今天的巴勒斯坦。那上帝让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生下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了12个儿子。上帝把雅各和他的12个儿子就带到埃及的歌山地，那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和外族隔离，因为那块地是约瑟在埃及做宰相，就是雅各的一个儿子约瑟到埃及去，在那边做宰相，所以他就跟法老请求，法老就把那块地就安排让雅各他们一家人住在那里。那因为他们是牧羊的，埃及人是很厌恶这种牧羊人，所以他们就跟埃及人就分开来，所以那块地就是以色列人就在那边繁衍，跟外族呢就隔离了，所以埃及人拜偶像他们并没有跟着拜，所以他们在那边不拜偶像，只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430年之后，他们发展成为200多万人的以色列族，然后呢上帝就差遣摩西将他们带出埃及。如果这430年之间他们没有下到埃及去，他们留在迦南地的话，那就难免会被视为的异族同化了，因为他们人数少，对不对？所以呢很容易就被四周围的人所同化。所以这当中有上帝的美意，让他们在埃及待了430年之后再出来。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以色列人这样，从他们的始祖开始就是敬拜耶和华的，然后一路蒙保守，没有和其他种族混杂，没有染上普世皆有的偶像崇拜。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上帝在西乃山和他们立约，使以色列人呢成为上帝的子民， 上帝就成为他们的神。那这个约呢，就好像是婚约一样，上帝成为以色列人的丈夫，以色列人呢成为上帝的妻子，然后上帝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他让以色列人做一个会幕，目的就是要跟他们住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对夫妻啊，结了婚之后他们就要住在一起，对不对啊？所以这才叫做夫妻嘛。好了，那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之后，上帝就跟以色列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为的叫什么呢？为的叫向他们来启示他的自己跟他的计划，他就开始在这个画布上面挥洒。会幕里面的大小细节，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程，都在象征上帝救恩计划的各个方面。下面这个就是会幕，里面的各样东西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那这个呢，左边这个是他们在捡玛拿，玛拿就是预表，就是象征基督。右边这个是一个磐石裂开流出水来，这个磐石也是预表基督。他们在旷野里面跟亚玛利人征战，亚玛利人呢就是象征肉体。那右边这个呢是摩西在旷野里面举蛇，举一个铜蛇。那以色列人望这个铜蛇呢，他们本来被火蛇所咬的伤啊，就得到医治。这个铜蛇呢也是预表基督，所以他们在旷野里面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有属灵的含义。后来上帝呢就领他们到了迦南地，吩咐他们除灭迦南七族。为什么要除灭迦南七族呢？就是要防止他们受到异教的污染，因为那时候迦南七族拜偶像已经到了极致，包括那个行淫乱还有杀婴的这些仪式啊，都非常的邪恶啊，所以他们已经到了恶贯满盈的地步。那如果他们不被除灭的话，就会像癌细胞一般，一定会扩散到以色列的全身，会破坏上帝对世人的拯救计划。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把这些，不仅要征服他们，而且要把他们完全除灭。下面这几个图就是迦南人他们所拜的偶像，最主要拜的是巴利啊，左边跟中间这两个都是巴利。那右边这是亚瑟拉，亚瑟拉是巴利的妻子或是妹妹，他们也搞不清楚了。总而言之，这个是他们拜的女神啊。那旧约圣经里面的历史事件呢，就好像是上帝编写的一出舞台剧。有的人呢，他们要扮演好人，有的人是扮演坏人，那目的就是要来传递一些信息，要使更广大的世人得到启发跟帮助。所以呢，有一些无辜的婴孩在这个剧中会被杀，就像是那个迦南地，有一些妇人小孩，他们一起都被杀了，对不对？那这不是说上帝残忍或者不公平，因为这些婴孩啊，他们在勇士里面会获得公正的审判的。但是为了世人更大的福祉呢，上帝必须要上演这出戏，让这些婴孩他们也是成为当中的一个演员。那他们被杀了，但是当中有属灵的含义。上帝除灭迦南七族啊，就是在进行一项外科手术，要彻底的割除恶性的肿瘤。那如果你说哎呀好可怜啊，就不要这样子嘛，不好吧，那就是说OK 好，那就不把它割除，对不对？因为怕流血啦，怕痛啊，对不对？但是为着这个身体的健康，需要动这样的一个手术。上帝呢，将以色列人就放在迦南地这个舞台上面之后呢，就继续向他们启示他的自己和他的救恩计划，然后呢，由这些以色列人来撰写成为旧约圣经，并且认真的保存和传递。以色列人不仅传递上帝的话，他们自己的历史就是在见证上帝，启示上帝。在旧约的律法当中呢，上帝应许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谨守遵行律法诫命，上帝会赐福给他们，使他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健康长寿，多子多孙，战胜仇敌，得享太平。反过来讲，如果以色列人不遵守律法诫命的时候呢，上帝就会使各样的灾难咒诅临到他们。那关于这个祝福跟咒诅都在申命记第28章里面有详细的述说，有哪些祝福，哪些咒诅。以色列人的历史就在证明上帝的真实可畏，他们的国运反映出他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当他们顺服上帝，他们就蒙恩，转去拜偶像就遭祸。因此上帝用地上的福跟祸作为对以色列人的赏罚。 可是呢，那些认识上帝、被上帝开启的人呢，他们却已经知道上帝自己比地上的福乐更加的宝贵。所以呢，大卫说啊，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他又说，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在旧约里面，神对于那些敬畏他的人，顺服他的人，上帝是用地上的祝福啊来赏赐他。但是大卫他知道有一样东西比地上的赏赐更加的宝贵，就是神的自己。所以他说，尽管有一些恶人，他们有很多的财富，或者他们有很多儿女，但是呢，我更情愿要得见神的形象，跟神面对面相遇，因为神让他心里快乐，胜过那些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所以他更明白神的心意啊，所以他的这个属灵的看见，其实已经超越旧约，已经到达新约里面神所要给我们的，那就是那属天的福分。好，所以下一个部分我们来看基督徒跟属天的祝福。以色列人呢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基督徒呢却是亚伯拉罕灵性的后裔。所以保罗说啊，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我们因着信啊被神称为义的这些人呢，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保罗的重点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肉体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算是他子孙，他说其实更重要的是那以信为本，这个才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子孙啊。那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那天上的星就是指他属天的后裔基督徒，海边的沙就是指他属地的后裔以色列人。属地的后裔有属地的祝福，属天的后裔有属天的祝福。属天的祝福包括蒙拣选、被预定、得救赎、罪得赦免、得天上的基业、受圣灵，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三节所讲的。那你说哇，哎，这个好像听起来比较抽象啊。我有得到，我没有得到，好像感觉差别不是很大。其实差别非常大，因为这牵涉到你永远的命运。所以，当你进到永恒当中啊，你发现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被预定的，你已经蒙救赎、罪得赦免，你在天上有基业，你会知道说这差别有多大，跟你没有得到这一切啊，那是天差地远啊。然后在地上，我们可以享受到的，我们可以在地上就是预尝。这天恩的滋味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先受了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做一个印记，做一个职，好像人职，但是他圣灵他给我们当职啊，就是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先尝到这一切属天的恩典的滋味啊。所以受圣灵就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一个属天的祝福。在新约时代呢，上帝还是不吝惜赐给基督徒地上的祝福，例如财务富足、健康长寿、地位尊荣。可是呢，不是绝对，因为上帝要把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己，也就是圣灵的内住。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自己在我们的里面，他就把他自己赐给我们。那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将我们磨塑成为上帝儿子的形象，使我们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地上的福分如果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上帝就会将这福分赐给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上帝扣留地上的福分，会促使我们紧紧的抓住主而变化向主的话，上帝就会暂时扣留地上的福分，为了要达成他更高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没有得到地上的福分，这个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我们要被改变，要向主。那任何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啊，跟手段啊，上帝会使用的啊。例如病得医治，病得医治是上帝从旧约开始就赐下的祝福，神对以色列人赐下这个祝福， 神对新约的基督徒也赐下这个祝福。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15:26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所以以色列人如果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诫命，上帝就有一个应许，就是说他就不把那些加给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他们身上，因为上帝是医治他们的那位上帝。另外在103:3又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所以好像没有例外，上帝愿意赦免他的百姓，愿意医治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明明的应许。在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跟门徒也都医治人，见证所传的道。主耶稣一来就是怎么样，医病赶鬼，然后传天国的福音。这主耶稣来的时候他所做的，所以当人得到医治之后，他们心就转向神，他们就听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得救。门徒也是这样，主让他们得到权柄可以医治人，就是要见证他们所传的道。那在以赛亚书53:5就预言到主耶稣来啊，他所成全的救恩里面有一项就是让我们得到医治。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我们得到医治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了，他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为我受了鞭伤，以至于我得到医治，这是你已经为我付上的代价，所以我可以跟神来支取。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得到医治。所以病得医治呢，是上帝对他儿女的美善旨意。但是呢，有的时候为了信徒的更大福祉呢，上帝选择不立刻施行医治。例如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这根刺呢，去信就是他的眼疾，他眼睛有一个疾病，当他一发作的时候会让他很痛苦啊。这根刺呢，就是神留在他身上没有医治的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12:7-9啊，保罗这样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所以有一根刺呢加在我的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上帝有他的美意，如果这个疾病让一个人更加的谦卑，更加的依靠主，以至于神的能力啊，可以彰显在他身上的话，上帝就暂时不把这个疾病挪开。在保罗的身上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说，上帝有一个旨意是高过这地上的祝福的啊。如果这个地上的祝福会妨碍他这更高的旨意的话，他就暂时会把地上的祝福扣留啊。好，我们人生呢会做一些选择，对不对啊？你可以选择走一条舒适的道路，也可以选择走一条品格的道路。我们很喜欢 comfort 舒适，对不对？但是呢，上帝更在乎要我们怎么样？他要改变我们的 characters 啊，他是很在乎我们的品格超过我们的舒适啊。他也在乎什么？他也在乎我们的圣洁超过我们的快乐。快乐是 happy， 圣洁是 holy， 对不对啊？我们都想要走一条啊让我们快乐的路，但是呢，上帝更在乎要我们走一条圣洁的路。因为当我们走的那条圣洁的路，我们这个人被改变啊，这是他的心意。所以呢，我们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12的一段话，叫我们要怎么样？要来明白上帝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就是有时候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会对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挫折感到疑惑，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好，但是你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借着这些事情来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圣洁啊。所以呢， 我们如果我们的人生啊，我们选择走这条通往圣洁的这条道路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这时候呢，当你要走在这条路上，你就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为这个目的在效力啊。你所碰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哎，你就知道说，哎，神真的是借着这些事情，让我的生命啊要更加的圣洁，让我这个生命啊更加像主啊。所以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着这个旨意，为着这个目标来效力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是走另外一条追求快乐的人生，那你就发现呢，哎，有时候这个事情好像很帮助你快乐，但有的时候呢又让你不太快乐。所以很多事情呢，有顺的有逆的，有好事有坏事，你就会觉得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上帝啊，为什么会遭遇到一些不顺的事情呢？啊，为什么？因为上帝并没有应许你说每一件事情都要顺，上帝是要你怎么样，要你被改变，改变向他啊，你要得到这个 character 啊，品格啊，要得到圣洁啊，超过 comfort， 超过 happy 啊，对不对啊？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之后，你就会明白你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情。那你当你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呢，一切事情都会为你效力，否则很多事情会不如你的意思啊。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人得益处啊？叫爱上帝的人啊！爱上帝的人就是要选择走上帝的道路，走遵行他的旨意啊。那新约时代呢？上帝赐下圣灵，就开了我们灵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知道唯有属天属灵的祝福呢，才是永远的祝福。旧约是用地上的故事来说明灵里面的事物啊，地上的祝福只是一个影子，天上的祝福才是实体啊。所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可以为了要得着上帝所赐的永恒冠冕而轻看地上的苦难，甚至于为主殉道。你在旧约里面说，奇怪，上帝所赐的都是祝福啊，都是地上的祝福，都是很好啊，可是到新约里面你看到，哎，为什么一大堆人受苦啊？这个做基督徒需要做到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被开了，我们知道说这个受苦的背后有一个荣耀的冠冕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你看到那个荣耀，你就不觉得这个地上的这些苦楚有多重了。不会啊，你会发觉说，哎，这很值得啊，因为付上一点小小的代价，你会得到永恒的冠冕啊。好了，所以你在旧约里面看到啊，跟新约里面看到的，哎，不太一样啊。旧约里面你看到列祖啦，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啦，约伯啦，所罗门，他们都非常富有啊，然后上帝让他们非常富有。可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呢，他却没有地方可以枕头啊。在旧约里面你看到约瑟，看到大卫，圣经描述他们说他们是容貌俊美。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跟保罗呢都没有加行美容。诶，奇怪，为什么旧约跟新约不一样？因为旧约用你所看得见的地上的祝福啊，来象征，来预表那个灵里面属天的祝福啊。到新约里面就不需要，新约里面你就看到反而从外面看起来都很普通很平凡，但是真正的宝贵在哪里？在里面啊。好，在旧约里面，上帝对他的子民啊有一个应许，就是他让他们居上不居下啊，在凡事上他们可以居首位。但是主耶稣呢，在新约里面却是教他的门徒啊，要做众人的仆人，你要做呢最谦卑最低下的工作。如果你要做头的话，刚好要相反啊，奇怪。在旧约里面的祝福是多子多孙啊，但在新约里面呢，保罗他是独生的，他没有肉身的儿女啊，但是他有属灵的儿女啊。在旧约里面呢，神赐给他的百姓有荣耀尊贵，但在新约里面呢，使徒是被看作是万物当中的渣滓啊，被人看不起，被人唾弃了。然后呢，在旧约里面，这些遵守神诫命的，神会让他们得胜仇敌，但在新约里面呢，这些基督徒啊，他们却是被逼迫的，而且被逼迫还不止啊，他们还要祝福他们的仇敌啊，这个是对新约里面基督徒的要求。 在旧约里面祝福呢是可以长寿，在新约里面呢，你看到使徒他们却是为主殉道，啊，中年就过世了。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新约是讲到属天的啊，这个旧约里面的富有，在新约里面是灵里面的富足。在旧约里面容貌俊美，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灵里面的荣美啊。旧约里面居上不居下，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在灵里面掌权，不一定在外面做居高位，但是在灵里面呢，你是在执掌王权的。也许是你是在公司里面算是一个小职员，但是呢，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成为一个带导者，成为一个守望者，其实这家公司里面真正幕后的大老板应该是你，因为你是借着祷告在扭转，在祝福这家公司的。所以呢，我们不是在外面居高位或者怎么样，而是在灵里面掌权。那旧约是多子多孙，但新约呢，我们最要紧的是要生养属灵的儿女。许多人因着我们而相信主，而归向主，我们就在灵里面生下他们啊。然后旧约里面是地上的荣耀尊贵，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也是要得着属天的尊荣。旧约里面是得胜仇敌，在新约里面，我们是要胜过魔鬼。在旧约里面是祝福是长寿，在新约里面呢，我们是得着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呢，保罗他说了，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保罗他，上帝赐给他地上的祝福，他非常欢喜啊，接受。但是如果上帝让他经历一些缺乏或者饥饿，他也 OK。为什么呢？因为他随是随在，他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呢？就是与神同在。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他凡事都能做。只要里面有神同在，加给他力量，他不管在顺境逆境，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都可以处之泰然啊。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在乎这外面的这个祝福怎么样，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要得到里面的与神的同在，与神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呢得到大卫所说的，他因着上帝，他心里面欢喜快乐，超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会让我们的欢喜快乐超过你中了乐透，对不对啊？你在地上那些的祝福啊，都比不上我们在灵里面所得到的这样的福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也说了，他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今天我们碰到是生是死，是顺境或逆境，这都不要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要彰显出来，就是一切的环境，一切的遭遇，叫我们里面呢要更多的被改变像基督，让基督在我身上能够照常显大。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这地上奔走前面道路最终的目标。凡跟这个目标有帮助的，神就会让我们经历啊。那跟这个目标没有帮助的，那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就不会被外面的这些遭遇啊，或者是好或者不好，而在那边啊起起伏伏，然后想说，哎，上帝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上帝说，我就是要你改变啊，我要你改变像我一样啊。所以呢，我们就借着这些环境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紧紧的抓住主啊，啊，有的时候不顺啊，你就紧紧抓住啊。我若离开你啊，我什么都不能做啊。所以这个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好的啊。好，所以我们有地上的祝福，我们有天上的祝福。上帝不吝惜把地上的祝福赐给我们，但是呢，他更要我们得着天上的祝福。那我们要有这样属天的眼光跟属天的这种心思，我们就会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